好，来，我们来各位同学，请看到那个问答。刚才问的大家就是实众生与真实众生，有吗？那请各位回答一下啊，您觉得这两个画等号还是不等号？先回答。
不相等。
那您可以告诉我一下，实众生是指什么？
那他就是遍计所知性。
就是认为这个众生是有实性的。
对。
那真实众生呢？
性空。
就是无实性的，无智性的。
对。
所以两个刚好是
相反。
相反的，就是一个是直的，一个是空的，不一样的。所以他就回答说：“你说破啊，这个无始空破众生，因为这个众生呢，你说他破众生是什么？破众生的一个存在，破众生的一个存在形态，把这个存在形态破掉，破掉以后呢，才可以知道什么叫真实众生。所以他说实众生啊，像这个真实众生是我们说他是破掉了存在形态，你看到他原来的。”性空，那十众生呢？在第十五行，十众生，第五十五行第三个字，十众生呢，就是叫做心性啊，名为心性。为什么？他说心性呢，则无有生死，亦无解脱，一切众生无始来受导，受故导，就是你承接下来这个导，导致什么？我们的错误的知见思维，受到这些错误的知见思维。那我们回头去看这个本源无始。是不是也是空的？那所以说无始空者是名性空，性空才叫做真实众生。那真实众生呢是没有生死，如果众生能够了解什么是性空的，那你连这个主体都是性空，那当中性空的东西你还说它有生有死吗？当然这个生死也不过就是一个状态的描述，也并不是真的有所谓的一个生灭，实在的生灭。所以如果能够了解的话，就是无生智啊，这时候生死就是涅槃，没有更别有之涅槃之法。那这个涅槃和众生，佛说啊本来就有啦，非世经，也就不是他来说的，他只是为众生开示悟路，告诉你有这个道理，然后为你开显出来，他去证悟开显出来，然后为你说怎么样去体悟，并且让你有办法去证悟，就开示悟路。以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所以心学菩萨如果想要行的时候，那他应该会观未念心不可得。实际上就是你真的认为自己还有什么烦恼可以断吗？未念心是不是指烦恼起来的部分？你还有个烦恼观，你观你的烦恼，真的有个烦恼可以拿出来吗？就是禅宗这样，他徒弟跟他讲，师父啊，我的心好乱啊，我的心安不了，师父对吧，把你的心拿出来啊。觉得徒弟一想，哎，心还真的找不到嘞，对不对？来，那下面就有个问答，第三行有个问答，他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说，如果未念心灭，欲念心生；第二个是未念心不灭，欲念心生。未念心，假设我们是叫做一般是，他第一个问题是未念心灭，欲念心生啊。我们画一下，假设未念，未念是 A。然后欲念是 B 嘛，他说你是 A 生，然后 B 生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是未念心不灭，然后欲念心生。他先问是到底是 A 没灭了以后 B 才有，是欲心是未念欲念，然后住，然后住的话，有的翻译成叫做念已，有的就是把它翻成念已，然后灭，未欲住灭，就是它的整个翻法。好，那他就说到底是你，然后如果这个继续住当成 C， 灭就当成 D， 一般思欲心就是 A B C D A B C D 这样子跑过来，这叫做思欲心 A B C D。那他现在先处理前面两个。因为一般住跟灭，如果前面处理好，你后面一样就可以照模式去处理。他说你未念是未念灭了欲念才生，还是未念不灭欲念心生，这样 OK 吗？就是 AB 的关系。那他怎么回答呢？他回答说啊，如果未念心灭，灭完了灭尽，就是未灭完全灭了以后， 欲念心才欲念心生。他说那他就可以责难说啊，既然你未念心灭了，欲念心怎么还从哪里生啊，还从哪里生啊，那你未念心灭，欲念心生，所以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成立？不可以成立啊，因为未念心既然灭，那就叫做断尽，叫做死灭。那未念心既然灭尽，欲念心生，这时候代表什么？两个心应该不相知啊。心不相知的话，来看这边，可能看那个比较慢，比较难。他说的是第一个，如果我未念心是灭，灭了之后我才生嘛，那代表他灭他才生，那灭了之后你又从，就代表回到零的状态啊，那你从哪里自己从哪里生，是不是代表他跟他两者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所以他就说这样子不成立啊，那你这个生从哪里生啊，所以你认为是未念心灭，欲念心生，这个说法并不合理的，并不合理的。而且第二件事情说，如果你是他先灭他才生，除了前面的不合理的，既然他灭了他才生，那这个灭了，那我这个生我怎么样去知道前面的，我怎么去知道，我如何知道？好，但是他第一个先把他反驳第一个问题。那所以两心呢，第七行，两心呢应该各不相知啊，那心不能自知，心如指不自触，就是心如指头不能自触啊，指跟心是一样的啊。然后所以说他就讲这样，接下来他分为两个段落，两个反驳。汝若你如果是一心，就是没有前跟后，你如果只有一心，你就没有前后，就不会有未念然后欲念。那如果你只有一心，你没有前后，那你会堕入什么问题？你会堕入常，会堕入常。所以你不能够说欲念跟未念是同一念，你如果说这样的话，那这一念就是一直会持续下去，而你到最后第二念又会教着第二念的未念欲念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心就代表哦 forever， 那 forever 有什么问题？看这里，你们听起来看名词都觉得还好。他说如果你认为未念心灭它才生，这已经不成立了嘛，那不成立是不是我的 A 跟 B ABCD 是一个念连续的，就是中间没有间断，不是把它分为 ABCD， 是一念。那如果是一念的话会落入，他说这叫做什么常，为什么会落入常？因为如果我这是一念，那我前面是叫做喜乐或快乐喜悦好了，那今天应该就是一路一直下去嘛，中间没有打断啊，那你们有没有人会永远快乐，中间都没有其他情绪？好像不太可能嘛，所以他说这个常啊会落入常，不可能的。那如果呢，你今天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是把它分为两心，你分为两心，好，你说 A 跟 B 是分为两心，那如果是两心的话，那它生灭，它这边是灭性嘛，这里是叫做灭性，灭跟生两者应该是会是相违的，所以说你不是落入常就是相违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好，他就说所以说啊，这个 A 第一个条件是不成立的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来看他第二个，就关于下面的未念心念，然后他不灭，然后直接生欲念心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二个是在第九行的下面第一个字二，有没有找到？
有吗？
那个是二，就是未念念心啊，它是常的，未念念心常，常就是指不灭。他说这样如果他不灭也没有这样的道理，因为如果他不灭这个时候他说断无此理，为什么？因为欲念心也是如此啊，你如果两个都不灭，一个都不灭，然后另外一个继续生，他说啊，那这时候你应该有很多念啊，来这里他不灭嘛，他不灭是不是代表这个继续往下，然后我的欲念心生啊，那欲念心也不灭，我的继续生，哇，那这时候应该是假设它不灭，所以这个如果是喜，那你忽然再出来的第二次的 A， 第二念的 A 是一个叫做悲，那你从小到大现在应该是你的内心是情绪纷纷摇摇，因为它都不灭啊，继续下去，那应该会有各种东西全部在里面，而且是并行的。他说这样子是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 因为有时候光看名字很难，但是你把那些喜怒哀乐写上去，就会了解他在讲的是不可行的。他就是要反驳说不可行的。好，再来有一个问，第十行倒数第二个字是问，是问，他是在问，他那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自己写上一个问？第十行倒数第二个字，努如向者，有没有找到？写上问，找到了吗？好，他说努如向者啊，他说答，他就回答说，他说这不就像你前面说的而已吗？他就回答他说啊，他反就回答就是在反驳他，他说我说的是未念心灭尽欲念心生的话会有两心，这两心的话就会有两神，是不是像刚才讲的？那有两神就是会有邪见。他说为什么你会我们会说有邪见呢？因为两神的话可是只有一个众生，而且你继续下去的话会有无处的神，那这样的话应该叫做什么外道的，只有外道才有可能。所以落前落后，不论你说他是未念心欲念心啊，你什么前后的问题都不可以按这样子，因为他本身每一个都是无自性的，你不能有定前定后。落一时就算是一时也不可以两神共合作，一个也不可以，如果一个能做两个也不可，就是不可以，都不可以啊。那这些都是外道义。他说为什么他都说是外道义呢？何以故？到第十五行了，般若经当中一切众生毕竟是不相续的，一切法相不相续？不相续。若心即一切法是不相续，所以说你云何有断？云何可以说前灭后生？ OK， 找到了吗？我们来看这边，一般人家会讲的失运心会误解，一定是未念欲念助灭，应该是连续的嘛。一般我们都很多人都把它解释，讲经的时候会把它讲错，或者在读书的时候会读错。那四运心他要讲的不是这一个部分，四运心他要说的是，我今天未念欲念助灭，是我去观察我一个念头，或者我一个对外界的所缘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情况，可是这个情况之下我不也就是一个能所吗？可是这个能所我如果去找，这个能所也都是性空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说我这边就天天就是它是能它是所嘛，它是能它是所，它是能它是所。好，那这些能所都是性空的情况下，这是能 A 的能 A 的所，到了 B 的时候 B 变成是能，然后 C 变成是 V 的锁，这样 OK 齁？我们先这样一路下来，他先讲前面。那这个四运心他要提醒你的是，我每一个既然都是能，所以我每一个都是主体，主体 A 主体 V。 那讲这个做什么呢？讲这个要告诉你怎么修行。我既然是一个主体，它是一个主体，它不是连续的，代表就算它是只是一刹那甚至万分之一刹那，你都可以介入。那这个介入一般我们就叫做所谓的作意。那作意有分为所谓的善跟恶，善跟恶。善作意是修行的部分，往相应无漏；恶作意是相应于有漏的部分，或者是所谓相应恶道的部分。那恶作意的话，像什么？有的人一辈子都父母亲啊，也是佛化家庭啊，家里也好好的教导他，可是他因为看了一个坏的消息或者一个欲念相应了以后，他就不再在上面去想怎么满足，怎么去追求，有没有？然后这就是什么？原来前面的能都是 OK 的，都是好的，都是好的，都是我们用红色来说。假设前面的原来的能啊，一路下来，所有的能所能所都是居 good good 一路下来啊。然后当到中间，因为跑出了一个坏的作意或者一个坏的思想进来，那他的下一个能对他而言，他去圆了他去圆了这一个坏的。我们不要用这个 V， 好像应该写，因为这已经有 V 了，大家写什么差的好不好？ L 就是用他就是去学了一个坏的，那去学了一个坏的，那这个坏的进来了以后，他可以不会把前面的延续，他随时会介入，这就变成是恶作意。那另外一种情况下是他可能从小到大他都在所谓的家暴家庭啊，还有他学了很多坏行为啊， 但是他今天因为接触了人家给他机会奉献，然后给他教导，给他，他也愿意他去尝试，这时候他开始学习善作意，那之后他的能所能所就可能会是一路的居，那当中他偶尔会有 L 跑出来，只是因为他愿意作意。作意的意思就是主动，你有好乐心的主动去控制你的思维，所以它一个名词叫做自治起心，标准的学术名词我们来讲叫自治起心。那自治起心之后，第一步，第二步你就可以善调其意，就是自治起意，善调起心，精之易如。那你们会觉得这有什么差别？这差很大。举例来说，你们现在都没有写作业的习惯，对不起，你忽然今天我发了一份作业给你，那这个作业有十大题，然后里面有二十几个小题，算一算二十几个小题，然后下礼拜要叫你教，你平常都每天的日子都这样过，忽然这个礼拜有了这份作业，你需要做什么？你就要克制自己，提醒自己要有作业，有作业，有作业，会不断的，它会变成你的一个压力。所以一开始在学作意的人，他会觉得他被约束，他会觉得他不自在，很正常。就是一个人开始在学戒或学规矩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何必那么麻烦，我那个禅宗最简单的仔仔细心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他就说这些东西不用那么麻烦啊，所以自仔细心啊很麻烦。自仔细心你必须会看到什么，你会不断的要跟自己对话，跟内心对话，然后在内心对话的时候就看谁赢啦、啊、会看谁赢，看谁赢，然后你对话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一个就是妥协，一个就是啊，你就改变过来了，就会改变过来。改变过来的时候，就是你在调的时候就会很顺，就是发现了然后就回来了，发现了就回来，就会把它怎样？它回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，这就像木牛图嘛。刚开始你要拿鞭子，你要拿绳子，还要跟他拉他，然后那个牛就是要跑，你再把他拉，然后他就算你把他拉在路上走，你走在这条路上，他还动不动给你讲这边踩一踩，那边踩一踩，就是旁边的那个良家的稻田呐、啊，就是你累积的功德法财啊，你已经在修行哦，他就动不动就给你跑出去一个错误的念头，跑出去一个骂人的念头，然后跑出去讲那什么这样，他就感觉一直这样黏头黏黏黏木牛头讲他。你明明走在这个成佛之道上面，他还怎么？他还在家给你打打哎，家给你打打哎，就是、啊、他就说，你把你的功德法财，他都还会去糟蹋一下，糟蹋一下，很好啊。那木牛都写得很可爱，就是啊，你自治其心不容易。然后之后呢，这个牛啊，就是你牵它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跑到旁边去了，它就给你牵，而且那个绳子可以松松的牵，不像原来你要拉得紧紧还要蛮力，那个绳子就可以软软的、软软的牵，就叫善调其意。到后来呢，你可以把绳子放掉了，它也不会跑掉，你还可以坐在它上面，你还可以去看夕阳，什么都可以，那就是尽之一如。然后到这个阶段之后，木牛图有两幅，一幅是小圣，一幅是大圣的嘛，不止两幅啦，是好多幅，它大概有两个系列，一个到最后第九第十图它会回来到红尘度化嘛，然后一个就是到最后就是结束，就没有回来红尘的。那所以说这个尽之一如之后，后面有一个阶段，有的就会说它叫做自利利他嘛，叫做利大往感大果，修行大行，自利利他，那个就是有的叫做行大行，就是你修行大菩萨的行为，那这个目标是为了你要能够感大果，就是要成就佛果，为了感大果，这就是摩诃止观的系统，也是一般摩诃也就是大圣的系统。所以木牛图也是有两个系列，有两个系列。所以大家看清楚了吗？这个四蕴心画的有点乱。四蕴心就是一样，他讲就是因为你都是能所能所，你并不是连续的，每一个他当他变成能所在衔接当中，甚至过程里面，你的 A 不一定，这是第一步，就是你的 A 会有 A， 可是你的 A 当所变成能的时候，你当中你只要去干扰它。干扰它的时候，我的 A 就不一定是 A 哦，就是我的能 A 不会变成所 A。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介入作意，我的能 A 这个所 A， 假设我这边是 B， 这边是 L， 但是我介入了善作意居进来，我的所就会变成是居，这个居会成为我正确作意嘛。可是如果这时候我的恶念又起来， 有没有可能它又变成是 L？ 会，所以我们才讲说所谓的内心对话很难啊。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啊，人家对你的话建议的，如果是正向的你就听啊，不好的你就把它丢一边呢、啊。可是人家对你说的话，你十之八九都会在心里面会有点起伏，没有那么容易的、啊。因为你在斟酌它是有帮助还是没帮助的时候，还是什么，你会考虑很多东西，会考虑很多东西，就没那么快。那何况你当你是把你自己的感受百分之百的对自己内心说的时候，这个内心对话就很难。这个内心对话需要，我觉得最难的是两件事，一件承担，第二件是诚实。你要接受自己然后诚实，很难呢。我可不可以说一个很好玩的例子？有一天呢、啊，就是我们他们在记账拿给我看，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记账，以前我不会耶，以前我看到那个账目，我大概每一个看到名字，我都会觉得哇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好可爱。就那一天忽然呢、啊，看到那个账本的时候就，因为很烦，电脑已经挂扁了，然后就那也烦得不得了，说看那个账本就想说，就居然没有起感谢心。居然还取了计较心，那一刹那自己都吓到说，哇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，学佛学到过头去了。就是颠倒头去啊，就是出家这么久反正跑颠倒头去了。就是你平常我们以前都一路下都是看到感谢都觉得很可爱，那那天就有个颠倒头跑过去，然后那一刹那看到的时候一定要很诚实哦，你如果不诚实你会这样，会这个会变得不断的发生，你一定要马上看到，而且你还要练习去看到，还要练习去看到，然后接受说，哦，原来自己不注意，或者有习性，或者有东西太大压力下，你就会跑偏，然后就会提醒自己，哇，这个要，就是这根绳子啊，还没有可以放软的时候，还要弹个安安，要不然它动不动就把你旁边的苗架啊，就打打一下，赶紧打打，磨拆累走，磨拆累走，哎呀、啊，所以不容易，我觉得这两个是我觉得最难的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说。要我那天不是有给你们一封信吗，说什么就是松果手札嘛，说你要学泰山啊，你要学大海啊，要农啊。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啊，你都学泰山学大海，到最后如果还没有本事成为大山大海的时候，最好还是先承认自己就是 A 就是 A， 不要变成想变大海，要不然可能会变成什么都不是，变成叫比相愿还可怜，就是一事无成啊，你配合这个人配合那个人，到最后什么都做不成，会可能会更难。所以我就学，我后来想想觉得我也不是泰山，我是大海，我就是 A 嘛，你不满意我还是 A 啊，我就是我，至少我可以做成一个我接受它，然后我面对它，然后呢我想办法去做成我可以努力的部分，这样而已啊，试试看嘛。好，这部分这个图清楚了吗？思运星它现在整个到了689页下面，它要提的就是ABCD 本身当中，我随时未念欲念住灭，每一个阶段我都可以作意。那作意就是主动的去做了什么，那作意呢不代表一定是善的，有的人作意是恶的，所以这个作意就是代表着我的心我的念头没有一定的，那也才符合佛教讲的缘起，我们每一刻每一秒都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，我们都可以投入改变因素嘛，是不是？那之所以作为性空，就是因为它没有定性，它可以改变，它才叫做性空，才叫做性空。那你说你真的有改变什么吗？你也没有做什么改变，因为你所有的改变也是性空。好，那在这个历程里面，一般开始的话需要做自治其心、善调其意跟精致意如，就像你给你们作业，刚开始你要训练你，甚至我不要说一个礼拜，我给你一个月，刚开始一个礼我给你三个礼拜写一份作业，第一个礼拜你会觉得摆在旁边还有两个礼拜，第二个礼拜觉得该写了，第三个礼拜我下礼拜请假了。很难哦，这个自制其心很难，而且你们都说，然后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在觉得作业有没有帮助，每个人都说有，那你为什么要请假，就是说不出来，他就是觉得说哎，就是明明知道还有帮助可是就很难，像我跟你们说你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做，你就觉得、哎、有帮助，可是自制其心就这么难，然后但是你说佛学这东西你会不会这些逻辑，会呀、啊、但是自制其心就是这么难，就是这么难，就没办法，它就是这么难， 所以这是起心最难。当你这行过以后，你善巧奇艺到精致易读的时候，你会很轻松。所以一般那个像声闻果位的修法，一开始会修，就是所谓的虎庭星观嘛，然后之后转那个就是总相念处、别相念处、四念处那部分呐、啊，他转过去以后啊，他在修的什么？那个放都是很难。那个所谓自治其心，就是一开始修虎庭星观，虎庭星观就是在做一个字。就是把往外的东西收回来，并且有本事去看到它，然后看到等到你到善条奇的时候，都到见到位了，都到见到了。所以前面这个阶段是最难，是包括到鸾顶人啊，非常难了解，看到苦地，看到四地，只是看到哦，都还没办法去深刻体会哦，看到而已。到善条奇的时候啊，大概对四地有些了解了，开始处理见货才开始，然后这时候还没有正果啊，然后开始一路正果，就开始朝向精致易如嘛，就是越来越高，精致易如的比例越来越高啊，开始修道。哎呀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哎，没不容易啊。我觉得最难的是自治其心，从我发给你们作业，我就可以感受到了。现在就你有人威胁我。你给我作业，我就不来上课了。
有吗？
没有啦，不是你啦，好不好？
你要叫我？
不会啦，因为你们台北的班赶课都蛮赶的，就是你自己加油，自己加油。哎，我在佛盖就会给作业，因为佛盖为什么要给作业？因为佛盖是支离片段的。你不给作业，他没办法去思维，你要给他一些作业。像现在这都是一个连续性的，你前面听的，后面下礼拜再听，下礼拜再听，你一定背起来了啦，所以就不用。我们下星期呢，从690开始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休息一下。